第四十五集，第十七章，亡国之音。老罗斯福估计的没错，大清果然再次发生了动荡，而这次动荡的祸根，正是慈禧自己亲手埋下的。即使感到身体快不行了，慈禧仍保持着大清第一女强人的强悍作风，不仅神色如常，说话的声音也洪亮严厉，见者无不心悸。光绪没有留下一儿半女，不过慈禧已经提前为他选好了王位继承者，和同治、光绪一样，也是一个襁褓中的孩子。慈禧这一辈子感到最心惊肉跳如丧家之犬的事，无过于庚子事变。在那次事变中，他所宠幸的荣禄虽奉命攻打外国使馆，却真戏假作，围而不打，事后还被慈禧认为是明智之举，国家不亡，实彼之力。为了赏赐荣禄，慈禧做主将荣禄的女儿嫁给了醇亲王载沣做福晋，当时便有意将载沣的儿子立为嗣君。到慈禧病重之时，载沣之子溥仪不过三岁，就像很多年前的光绪一样，不过是一个听任别人摆布的傀儡罢了。如果慈禧不在了，执掌朝政的便是站在溥仪身后的长辈，光绪的皇后隆裕或溥仪的父亲载沣。慈禧选立嗣君自有他的逻辑，那就是生前好垂帘，死后不翻案，所以他不需要强人，小孩或懦弱者乃上佳之选。隆裕是慈禧的亲侄女，又与丈夫光绪不和，即使垂帘听政也不会翻什么旧案，需要摸清底细的只有载沣，因为载沣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光绪的亲弟弟。将荣禄的女儿指定给载沣，说白了就是一桩政治婚姻，也是慈禧对载沣的一个试探。慈禧必须测试一下，看看这个亲王肯不肯听话，能不能驾驭，以及将来是否会跟自己对着干。结果令她很满意，载沣不敢违抗，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说让我娶谁我就娶谁。于是慈禧放心了，下定决心立溥仪为嗣，因为在他的眼里，个人得失总是比国家社稷重要的多，这正是他和荣闳等人的最大差异所在。君要臣死。做出决定后，慈禧把两位军机大臣张之洞、袁世凯召入宫中，征询对方的意见。这是一种带有托孤意味的垂询，张元当然不能表示异议，接下来只是如何给溥仪生父载沣冠名的问题。张之洞建议叫监国，袁世凯则说摄政更好。慈禧来了个折中，封载沣为监国摄政王。监国加摄政等于既当裁判又做运动员，听上去不伦不类，但急切之下也顾不得这许多了。载沣被急召入宫，在听到旨意后，不是欣喜而是恐惧，一个劲儿地趴在地上磕头，请求另选他人。同样的，载沣家里也炸开了锅，载沣的母亲也就是溥仪的奶奶关着门在家里大骂，先杀了人家的儿子，又来杀人家的孙子，给个皇帝的虚名，还不是等于终身监禁。老太太看得明白，她的大儿子堂堂的光绪皇帝被关在深宫，生不如死，儿子完了，如今又轮到孙子，老太太当然心疼了。可有些事是无法改变的，载沣就算把头磕破了，该过的火山还是得过，为了保全一家老小，只能牺牲儿子。回到家中，他咬着牙把溥仪从老婆怀里抢过来，送进了宫中。自从托孤后，袁世凯就明白了，只要慈禧一死，载沣必然上位。当年维新变法，光绪和维新派人士本来主意袁世凯想依靠他的军事力量发动宫廷政变，抢先一步将慈禧和荣禄抓起来，但袁世凯是何等聪明之人， 一看是丹利姑，立即转头融入，这让君臣之间从此留下了难以愈合的深沟。后来袁世凯奉旨进京担任军机大臣，朝见皇帝时，光绪没给过他好脸色，只冷冷地撂下一句：你的心事我全知道。就这么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吓得袁世凯半天不敢言语。载沣是光绪的弟弟，等他当政会不会对自己下狠手？伴君如伴虎，不管袁世凯的权势如何显赫，李鸿章半夜被从贤良寺叫到皇宫的那种疑惧和恐慌，他也有遭遇的风险。袁世凯派人到英国公使那里打听了一下，英国人说慈禧的安排不错，有利于大清国内局势稳定。私下里，袁世凯早早地把这个底透露给了载沣，一方面是拉大旗做虎皮，表示自己在洋人面前是吃得开的，你不能轻易对我下手；另一方面则是在拍马屁，希望载沣能看在他有拥戴之功的份上，忘掉旧怨，放他一马。没几天，慈禧死了，和光绪皇帝一前一后仅隔一天。袁世凯很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可他没想到的是，摄政王载沣不依不饶，定要取他的项上人头。载沣摄政后刻了一章，名曰谨守臣节，意思是要谦虚谨慎，不要做出逾越臣子范围的事。但实际情况是，在溥仪长大成人之前，他名为臣，实为君，手中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载沣以皇帝儿子的名义草写了一道上谕，指责袁世凯包藏祸心，这等于把袁世凯的脑袋按在了铡刀之下，袁世凯因此陷入极度的惶恐之中。载沣摄政后，每天早上都要召集军机大臣共商朝政，这是袁世凯最心惊胆战的时候。上谕发布的那天早上，袁世凯照例赴会，可还没走进会场，就被一个值日太监拦住了。太监说：别进去，进去你就完了。今天早上我看见摄政王在发火，还说有一道严惩你的谕旨要下达，赶紧想想如何脱困吧。袁世凯急忙问：知道谕旨严到什么程度吗？太监摇头道：这我就不知道了。袁世凯面如土色，急忙抽身回到府邸，召集亲信商量。他自己的想法是赶紧逃进东郊名巷，请求外国公使庇护。可是有一个门客提醒他：外国公使只庇护政治犯，现在你罪名未知，是不是被定为政治犯还很难说，假如被定为行贿罪，恐怕人家未必肯庇护你啊。